今天我想播放尼基·奥琴斯基的影片，这是一个浓缩版，实际上整集节目大约有一个小时，但这是一个浓缩版的。有许多人得了医治，而这个影片正是我们制作的第一集《医治之旅》，它鼓舞了很多人。现在的尼基结婚了，有了孩子们，他有一个事工，并看到人们的生命正在被改变。尼基真的是一个超级祝福。我想与大家分享神为尼基·奥琴斯基所做的，请观看影片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们还会回来。事件开始时，我14岁，我想是在4月份。我们去参加周三晚上的聚会，在我们前面的两辆车失去控制撞到了隔离带，又从隔离带反弹到我们这里，从侧面、从后面和除了前面的每一个方向，我们因为恐惧发出声音。外面下着雨，天很黑，又因为其他车辆卷入到了这场车祸，我们在后座挤成一团，开始唱赞美诗。当救护车和警察来的时候，妈妈在后座尽力地安慰我，我们在唱赞美诗。我觉得每件事都会好起来，我要哭了。当救护车开动时，我在灵里就知道有什么事情改变了，但我知道从那时起它会变好的。那确实是我们的生活状态，就是哦，当我们遇到问题了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唱赞美诗。警察写了很多交通违规通知单给了除我以外的每一个人，然后救护车带他去了医院，那就是个开始。长长的5年，这次事故的6个月后，我左臀感到疼痛。每个小孩都会有疼痛，生长的疼痛，为何他不会呢？他14岁了，而且臀部也许受伤了，情况发展到他痛到不能走路，情况很糟，因为他有时就不能出门。因为他的臀部折磨着他，他真的生病了。爸爸，我可以用那副拐杖吗？是我弟弟膝盖受伤时为我们买的那个拐杖。他们说这很不寻常，我们要去看医生。事情发展到尼基需要几个小时躺在床上，疼得发抖。于是我们去到医生那里，人们一般找他是看鼻塞、扭关节扭伤之类的病。他给我照了 X 光，然后说我没有发现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没有任何问题。他说你是在家上学的对吗？是的，我是从4年级开始就是在家上学了。他继续说你在家需要更多的照顾，回家去吧，你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回家了，但是疼痛却变得越来越厉害，最后疼痛扩展到我整个的身体。我们去看了另外的医生，然后一个医生又一个医生，我们一共看了18个医生。我都确切的知道一个医生的诊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他不仅是臀部受伤了，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奇怪的症状，比如他的腿会是凉的，而他的躯体其他的部分却是热的。我的胃也一直疼，我也会肌肉痉挛，特别是我的上臂和背，会一次持续2个月不停。有时候克里斯和我相互对望着，说情况会怎么样呢？神经科医生都说他非常的好，然后他说再回家去看看风湿病的专家，如果他不能有任何解答的话，下一步就得去梅奥医院了。我从没有怀疑过会得医治，我的问题是那会是什么时候？因为有一次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说神，我什么时候会得医治呢？神说尼基，这是一个神迹，渐进式的神迹。我说好的，我接受它。一个渐进的神迹总比根本没有神迹好。他不像相信神那样相信医生，他知道会是神来医治他。我早就注意到了一件事，是他停止了哭泣。疼痛的时候尼基不会哭，他会在疼痛中躺下，但病了没多久他就不再哭了。大概2年后，我去看了一个风湿性的专家，就是在1年前，他诊断我得了纤维肌痛与慢性疲劳综合症，堪称姐妹病，但正好相反，因为疼痛比你觉得疲劳更严重。 他给了我那个诊断。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只是这样命名，没有治疗的方法，也没有答案。情况是，如果你得了纤维肌痛，你只能学习与它共存。我们不想接受那就是个答案，一定有可治愈的东西弄错了。然后他说，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给你开安眠药休息，帮助你晚上休息，还有止疼片对付白天的疼痛。有时候我想出去，但我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是很困难的。当意识到尼基只能和爸爸妈妈待在家里，他无法睡得很好。那是纤维肌痛这个病的一部分，就是不能安睡。我记得至少有两年的时间，在凌晨1点到4点之间，我会在晚上10点钟起床。在凌晨1到4点，妈妈最后总是要来帮忙。你知道，取决于我的身体那时候需要什么帮助，我们不得不买了辆特殊的车以便载她。我们管它叫棉花软糖车，因为它被装置了很多软垫来防冲击。我也学会了避免走不平的街道，而且如果我颠簸一下，它就总会这样倒吸两口气。我都不记得不痛是什么样的了。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在所有的梦中都是生病的。我开了我俩的第一辆车，因为他病得太厉害了，所以他无法去乘坐。我撞坏了他，而他对此的反应很酷，他很体谅我。透过所有的这些，他教会了我们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如何享受生活。它不必是很大的事情，不必是像迪士尼的世界，它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刻。妈妈，看那个小女孩满脸的笑容，妈妈，看那个亲切的女士。今天那个收银的女孩对我说话的方式很亲切，或者我真的很喜欢穿这件蓝色的衬衫。你知道，就是这些小小的不起眼的事情非常的美妙。如果说有什么触动我的，就是她的笑声。每一天，她也许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，但总是有的。情况变得更糟，4年过去了，一点点的新的症状不断的出现。而且我不知道新症状出现之间有多长的间距，我甚至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对蜡烛很敏感，或者是对气味变得很敏感。我们决定我们需要去看另外的医生，在这我们得不到任何的答案。我们听说有一间诊所是专门针对那些有症状的人，这些症状相互间没有什么关联。当我们去了那间诊所，我开始使用静脉注射，用生理盐水，我对那个过敏，于是开始用桑拿治疗。接下来就像按了快进键，一切仿佛都在一起，可怕的车祸产生了撞击，你知道，开始一场车祸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，到最后就要达成这一步。他的肌肉张力在一天之内完全的消失。我全时间待在轮椅中，我无法自己进食，无法自己穿衣，我不能自己起床，我不能为自己洗澡，爸爸和妈妈为我做每一件事。想到我姐姐余生都要待在一张轮椅里，这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。如果接触到某种东西，我一天要被注射15针，他们会给我打一种过敏针剂，会服用组胺。当你流鼻涕时，你要服用组胺药物，于是你的身体会认为你已经释放了组胺，你就不会打喷嚏。他们会给我注射组胺，但我发现中和的剂量是一天5剂。紧接着那种过敏注射剂，紧接着是 ALF 注射剂，是注射给癌症患者，提高他们的免疫系统的。妈妈帮我洗澡，为我吃饭，帮助我上洗手间。爸爸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我做一切的事情。我的弟弟在尽力使我开心，因为他做不了其他的事。我们知道，除了靠神以外，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在祷告中，我们一再的被告知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要信靠任何人。 我们并不真的明白那会如何发生，特别是当他进到诊所时，因为这是由人控制的。看到他是如此的相信神，和神说话，就像和我说话一样，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我能听到他谈到，哦，神，今天同我说了这个，同我说了那个。这对我是个祝福，对20岁的我是个祝福。不用等到50岁，我才明白，如果只有你和他，那就好了。除了鼓励他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那就是为什么我做了这个标语，而不是告诉他神为其他人做了什么。因为神同样的爱每一个人，所以如果他做了，如果他医治了有血液问题的别人，他也会医治我的姐姐。如果他医治了一个麻风病患者，他也会医治我的姐姐。我的意思是情况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我必须要做的。我要让他看到你是被医治的，因为神已经医治了你，他已经为这些人做了，他也会为你而做。那就是我住的地方，在这个被锡箔纸覆盖的无菌的环境中，有一台300美元的空气净化器和一个装在玻璃罐的蒸馏水。因为我不能喝塑料瓶里的水，塑料会让我生病。那是一个病房，但那个病房里有很酷的东西，就是我弟弟为我做的这个标语。你知道，当你健康的时候，一天并不会很长，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一天像是永远。在生病的时候，一天有太多的事容易出错，然后人们说，好吧，你这样做1个小时。一个小时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如果你盯着钟看1个小时，你会知道那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。如果你坐在那儿，我挑战你拿出1个时钟，看着秒针转圈，看整整1分钟，那是非常长的1分钟。我过去常告诉妈妈，我可以做任何只需半秒的事情，甚至不能是一秒，因为那会是非常的长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能做任何只需半秒的事情，因为那一刻他就在那儿和你一起。因为如果你开始往前看，你会不知所措。我能信靠神半秒钟，然后在下一个半秒钟，我也信靠神，然后在下一个半秒，我抱怨我的脚痛，然后下一个半秒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然后我信靠神。靠神的恩典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只需要半秒的事情。有一天我喂姐姐吃饭后，因为我无法待在她身旁，我是说，我们19岁了，而我却在喂我的姐姐吃饭。我是说那很傻，像你喂一个小孩一样，我在喂我的姐姐。然后就是到了那个点，神啊，如果你将要做什么，现在就做吧，因为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们最后去了一位基督徒的脊椎治疗师那里。当我见到他，我非常震惊，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在4年前。他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到处走，身体功能良好。我尽我所能的为他做了检查，我无法让他起来四处走动，因为他现在做不到。我对他们给我的金属和碟状的静脉注射针过敏，它使我的静脉破裂，药液渗透到静脉外，液体开始渗透进入的皮肤间，可怕的疼痛，再也不想那样做了。于是他们会给我放导管，有大约这么长，把导管放在一个静脉里，会在那留置3天，因为我的静脉很难被找到，而且太细了。考虑到我身体的状况，如果他们把它滞留在那里3天，他们至少能用它并尽量用它，直到他们不得不把它取出来。我很担心，你知道，情况发展到这一步，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，因为那也真的不是我能所决定的。你知道，我那时候非常无能为力。一天我去到了诊所，像往常一样去打静脉注射打针之类的。然后当我从桑拿治疗室出来，我开始抽搐，很奇怪的那种，你知道，我那时候没有任何力量去抽搐，但是不得已的在抽搐。我躺下，我的身体在抽搐，然后我开始抽搐的很厉害，以至于妈妈不能离开我的治疗台。 她担心我会从上面掉下去，我不能自己坐起来，不能走路，不能做任何事情。她担心我会从那个台子掉下来。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去形容当时。我说，主啊，你知道吗？是你即将死了吗？那是很吓人的。医生进来做了他能所做的一切，因为抽搐变得更厉害了，持续不到一个小时。医生说，尼基，你只需要试着呼吸并放松，但我甚至连横膈膜都在抽搐。当你的横膈膜都在抽搐，你要怎样呼吸呢？后来他离开了房间，我开始祷告。当有些事情发生时，我们能做的就只是祷告。妈妈，请牧师在电话上一起为我祷告。我转向神，我说，神啊，我恨这样的状况，我恨死这些了，我不想再待在这里。我变得很擅长心理游戏。当你的身体总是在疼痛时，你疲倦时，你只能闭上眼睛，不理你的身体。你知道，不是以一种糟糕的方式，只是不理它。我很擅长心理游戏，但那天我无法再做心理游戏了。我说，神啊，我讨厌这样。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。那对我尖叫了5年的魔鬼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开始向我尖叫，我的身体比以往见过的更糟糕。我妈妈非常害怕，我可以说我妈妈非常的害怕。神啊，你必须要做点什么。我也经历到个人信心的征战。你知道，尼基讲到打信心美好的仗。在人们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就是我不能做这个征战，我不能做这个。神啊，你必须要做什么？他对我说，总是信实的。神啊，你现在必须做些事情。我眼睛闭上了，看到耶稣走向我。这不是造访，不是幻象，不是一个眼见，他就是耶稣朝我走过来，他走向我，我就像寻常的那样。这是我的朋友，尽管我以前从未见过他，他走近我，把他的双手给我看，我看他手上的洞，他把手翻过来让我看洞另一边，他手上的洞那里仍然有血。于是我问，你手上为什么有血呢？他说，那是给撒旦看的，因为我已经付上了代价，为每一件事都已经付上了代价。然后他转过身，撩起他的外衣，把他的背给我看，在那里有伤痕。你知道，经上说，因我所受的鞭伤让你得了医治。但他错误地描述了耶稣背上的伤，那是砍伤，有大约这么宽。你不会从像那样的伤口中复原过来，每个伤口都留了疤痕，都结了疤。他被残酷折磨以至于死，这深深触动了我。他转过身，离我非常的近，一边颧骨高于另一边的颧骨。在他眼睛周围有那么多因被打而留下的伤疤，这时你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，但你仍然能够看到，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他被打得认不出来。除了你的脸，你还能如何被认出来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几乎一生都认识神，我从没有想过，当去天堂时，你会看到他的双手，他的钉痕手，和他背上的伤痕。这些让我的心都碎了，因为我最好的朋友站在我的面前说，我是为你而做的，因为我爱你。他来到我面前给我看这些，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？为什么你要像精神失常了呢？他站在我的面前看所有他已经为我成就的一切，他已经完成了，我已经完成了尼基，你会得医治的。所有他对我说的就是我爱你。然后我说，我也爱你。
We heard that Andrew Womack was coming to our church, and
大概4到5年前我见过他，我猜想，应该是在另一个教会的团契。我也在广播上听过他的讲道，我想这会很棒。妈妈告诉我有个叫安德烈沃麦克的人，我说哦，那很好。
I
她说你知道他的。我说我知道他真的吗？她说是的，你知道，你在广播中听到过他。我甚至有半数的时间都记不得我狗狗的名字。当我进来的时候发现那晚有一个嘉宾演讲，我说去吧，我会在家陪他的。当时我只知道这些。大概一年半以前，安德烈已经做了一个计划，他要来到我们的教会。他重新安排行程，定在11月份来。我们大约一年前和安德烈做了预约。妈妈带着他的手机，以备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去叫他，因为我和爸爸虽然亲近，还没有到那种地步。我确实带了手机，以防他们需要找我，但能听到某人如此清晰的阐明神的话语，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。一开场，安德烈就说，你们知道，今晚我要与你们同讲恩典和信心。我说好吧，又是讲恩典和信心。他分享了关于恩典和信心的信心，那就是恩典总是在那里，恩典一直都是在那里。信心就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。我从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像那样解释信心的。安德烈站起来教导医治，然后他说，任何有疼痛的人可以上来。我们已经不再请人们为尼基祷告了，因为没有任何的效果。忍受别人为他祷告对他来说是很费力，甚至只是有人进到他的房间也会让他不舒服。所以我看着安德烈，这不是关于他们是否做了什么事，好的、坏的或漠不关心的，这都是毫无关系，这只关乎于神单纯的爱和恩典。我看到一些人上前来，你可以看出来他们，哦，我不值得。安德烈只是跟他们交谈，我坐在前排看着等候带祷的列队，在他为人们祷告结束服事后，人们走上前去。有一个梳着金发马尾辫的小女孩，她大概5岁，大胆地走到安德烈面前。她在他面前蹲下来，因为安德烈太高了。安德烈说，你想要什么呢？小女孩说，我头疼。他说，好的，我相信耶稣会医治你的头疼，因为他爱你。小女孩说，我也相信。他说，那你现在头还疼吗？他说，是的。他说，如果疼痛离开，你会知道吗？小女孩说，会的。他说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祷告。于是安德烈按手在他的头上，安德烈低下头闭目祷告，小女孩就坐在那里看安德烈为他做了信心的祷告，并奉耶稣的名斥责了那疼痛。然后安德烈轻拍小女孩的头，问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小女孩说，很好。安德烈说，你的头呢？还疼吗？小女孩说，她好多了。她给安德烈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们教会有另一个女士和尼基有相似的情况，她的关节开始变得相当疼痛，以至于她都不能自己去洗衣服。当安德烈为她祷告，她立刻就得了医治。当我看到安德烈为人们祷告，他们立刻得医治时，我知道他也要被医治，尼基也要被医治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在我里面，我就是知道，神已经应允了，只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。明天就是尼基得医治的日子。安德烈在某种情况下知道我的意向，因为一些牧师跟他分享过，但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尼基的情况，他对尼基一无所知。我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我的心脏都要停止了，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家，我必须要离开，但我还没有同安德烈谈。于是我接了电话，尼基说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意味着他现在就需要我。我说，亲爱的，再给我5分钟时间，我在祷告队列中。好的，妈妈。我跑到队列最前面， 我就是跑到哪里，因为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回家了。我不知道我插了谁的前面，但是好，我说，嗨，安德烈，我叫克里斯·奥琴斯基，我有一个19岁的女儿在家里，你能为她祷告吗？克里斯看了所有的这一切，就抓了一盒当晚的鹿醒带回去了。他已经问了安德烈能否来家里为他祷告，安德烈说好的，我去。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回家了。把录音带给了尼基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我的朋友洛基小姐已经得了医治，我真为她高兴。但是我在心里说，我不敢说，也许我明天也能得医治，因为如果你大声说出来，会让你有失望的风险。我说我今天听了一篇讲道，是关于恩典和信心的教导，我真希望我能解释给你听。但它是在我的心里，不是在我的头脑中。我只知道你最好听听这盘录影带。他说好的，妈妈，我想听听这盘录影带。但是当他讲到渐进式的神迹不是神完美的旨意，我没有被冒犯，因为这个人是被神膏抹的。他说是出于爱，而爱不会冒犯人，除非那里有肉体，但我没有被冒犯到。但是他说我去找神，因为他说的和我得到的启示是相悖的。于是我对神说，好吧，神，你告诉我我的神迹是渐进式的，但这个人说的是与此相反，这两个观点怎么统一呢？他说，尼基，照着你的信心，那将会是一个渐进式的神迹。我说，你说的对，因着我害怕立即得医治，因着我的心理状态，尽管我知道神想要医治我，而且我确实想得医治，但这个病已经这么久了。在那大概两三周，尼基和我之间最标准的对话之一就是，尼基，如果你能让你的双腿从椅子上落下来，这样我就能看到你的脚踏在地板上，那真的会让爸爸感到非常的棒。他总是说，爸爸，我会尽力的，我会尽力的，爸爸。而他们从未踏上过地板。现在我知道神就是要医治他。然而在那整个期间，怀疑的声音也在那儿缠着我，但我知道神就是要医治他了。然而怀疑的声音也在那儿，就这样征战进行着。早晨我们没有大声说出今天你就要被医治了，我们只是谈论着今天将会是多么特别的一天，尼基的特别日。那天早晨，因为我已经见过安德烈的服侍，我知道他会问他的身体是否有疼痛，所以我特意说，尼基，今天你何不停止止疼药呢？他进来了，尼基躺在那儿，你知道，完全卧床，而且我仍然没有对安德烈说一个字。关于他整个的状况，安德烈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我们的牧师跪在他头部的旁边，安德烈跪在椅子旁边，然后他说，嘿，尼基，我叫安德烈，我相信今天你会得医治。我看着他说，我也相信。我就像我本来应该说的那样说了，我简直不相信自己刚刚就那样说了，但我知道我要得医治了。安德烈对他讲的那个事实，那就是说神会尊荣你的信心，如果你相信是个渐进式的医治，他将会配合那样的信心工作。当然尼基已经看过了录影带，那天早上他已经看过了他，然后他说，我知道他现在就要医治我。安德烈说，好，没问题。安德烈说，那么你身体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吗？我脑袋里想，这是千年一遇的愚蠢的问题，你既然不知道，好吧，是的，我认为我的身体有一些疼痛。你知道，从我的头顶到脚底，全身都有些疼痛。你的身体有疼痛吗？当他离开他的时候，你会知道吗？我心里在想，我不记得没有疼痛是什么样子了，我真希望我知道当他离开时我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但是我没有大声说出来，而是说我知道。安德烈真是个简单干脆利落的讲员，所以当他祷告时，他就是那样的祷告，非常的简单，没有大声喊叫和吵嚷，也没有冗长费力 华丽的辞藻，我称之为牛仔的祷告。一个牛仔会像那样的祷告：主，谢谢你医治尼基，谢谢你的宝血为他流出，谢谢你的宝血，耶稣，谢谢你爱尼基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斥责那疼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尼基，你感觉如何了？我身体中所有的疼痛都离开了，除了我的脖子就在那儿。当尼基斜过他的头，安德烈说，那是魔鬼，他是脖子里的一个疼痛。他俯身为他的脖子祷告。安德烈不知道一周前他跌出了轮椅并扭了脖子，他按手在他的脖子上。我想克里斯几乎要去推开他，但是当安德烈伸出手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恐慌。我知道他就要得医治，但是我心里想，他要去他的脖子，别让他伤着他。这样他斥责疼痛，疼痛消失了。他说好了，起来四处走走。尼基仰面躺着，然后他努力晃动身体，他的整个身体在晃动，但没有一个部分能和其他部分协同在一起工作。我不能自己起来，我一点也不吃惊。我不惊讶，但他继续说，你怎么了？安德烈向右侧头看着我，似乎他刚明白什么事。我想说那太糟糕了，但他说，那么我们必须要为那祷告，那才是问题所在。又一次他伸出那只大手，我对神尖叫，请别让他伤着他。他跪在我的椅子旁，安德烈说，我能为你祷告吗？我说是的，你能为我祷告。这是不寻常的，他只是稍停起来一点或瘫在椅子上。他开始从腹腔最深处发出哭泣和哀嚎，从他的最深处，我好像以前从没有听过他那样哭过。我在灵里得到了证实，但这一次是我走向耶稣，而不是耶稣走向我。我看见自己走向他，很有趣。那就像《X 档案》中某个片段，我不是在推销那节目，我只是说就像那样。他伸出他的手，剥去了我所有的皮肤，一层层的，他往下一直剥到我的脚。当他剥到我的脚时，就像扔掉了这些死皮。我感到身体是如此的强壮。安德烈仍在祷告中，他正传递义怒在他的里面，他正奉耶稣的名传递力量和生命。他伸出一只手抓住被子把它掀开，他伸出另一只胳膊直直伸过安德烈的胸膛，同时他用脚把那些被子踢开，然后那双小细腿从小床上荡了下来，踏上了地板。他摇晃着走了过来，沃尔特在我左边，他走向他的爸爸。哇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从妈妈开始，整个房间都要爆炸了。我在房间的另一头尖叫跳跃，高兴极了，那真是棒极了。但事情像那样发生了，感觉很正常。我在晃动，我的激动在问，你在做什么？但我做到了，我能够做到了。他转过身向我走过来，他能听到我但看不到我。他穿过起居室的一半，安德烈和瑞奇牧师正在那里。他看着安德烈说，我再也不想再晃动了。那一刻我是愤怒的，对疾病。他祷告把义怒放在我的里面。安德烈笑了，按手在他的身上。安德烈说，奉耶稣的名，身体你要安静。然后他走向我说，哦妈妈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尼基的双胞胎兄弟崔普还在楼上，我喊着叫，要有人去叫崔普。接下来我知道的是，爸爸跑上楼，重重地拍我的门，他说，你得马上下楼去，你去看看尼基，他得医治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不可能啊。他下楼来，当他下楼来，尼基就站在那里。我想他认为那是一个梦，真的。他正在站着，就是你知道的，他拥抱着妈妈，然后他转过身，他向我走来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那是个难以置信的时刻。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感谢神改变了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接受他，因为他必须要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接受这神迹。多么好的礼物啊！那天尼基不愿躺下来，他坚持只是站着。尼基和安德烈·瑞奇牧师走到门口，一起照了一张相，因为那是我们家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照很多照片。但是我们过去停止了照相，因为你不会想去记录死亡，你也不会想去记住蜷缩的手、内翻的脚或是没有血色的脸，或者是不再闪亮有神的眼睛。但那双眼睛含着喜悦的泪水又闪闪发光了。安德烈的脸上有一种深深的被感动的表情。我说，等等安德烈，你愿不愿意照张相？他说，好啊，为什么不呢？他照了。我很高兴那天我们照了张相，因为它展现了我生命中的喜乐。我们是如此的荣幸，安德烈是在那个时候带来神的话语并收割庄稼的那一位见证。从那时起，我再也没有打过一次防过敏的针，我也没有吃过任何的主要的药物，没有做过脊椎推拿疗法来矫正。他有一个神迹的医治，我是说，这有一个没有任何欠缺的神迹。这个女孩在我看来就要死了。现在我不是个职业医师，但不需要一个火箭专家才能看出来她的情况是如何的变化的。她当时正每况愈下。第二天我去诊所，我一周有六天要去的地方。现在礼物已经赐下了，并且尼基已经收到了，我们去分享它。当医生终于出来时，他倒吸一口气，尼基，你发生了什么？耶稣医治了我，像我曾经告诉你的那样。大夫说，你要继续用三碘合剂，那是为了我的甲状腺，它产生细胞和 T 细胞，而我的已经很低了，那是造成我精力不足的原因。大夫说，你还要继续注射抗原，还有桑拿疗法和每件事都不能停。我说，不，医生，那是给病人的，而我现在没有病了。他说，不，你必须要做一个好管家。我说，是的，这是神的殿，我会做一个好管家，但是我不会再让我的身体生病了。他对此不是很高兴，但那是事实，我不会再被带回去，以致让我的身体认为它是生病的。尼基同我分享的事情之一是他得到了他的医治。他接受了他，是的，因为耶稣已经给了，但是他必须凭信心伸出手，拿取医治的恩典，那是耶稣已经给了他的。事实上，在我得了医治大约两天后，我得了感冒。在两天内我得了感冒，我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能在那儿，我的信心要起来抓住医治，那是你给了我的，我能被医治。如果我不能在那里起来抓住信心医治我的感冒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但是感冒没有像惯常那样持续三周，它只持续了几天。这不仅是一场起来去得到身体医治的战争，它也是一场相信神的战争。一次又一次，我看到过人们变好起来，也有些病人没能好转，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如此剧烈的变化。在超过19年的职业经历中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。看看他现在，看看他，很难记起他过去是怎样的，很难想象他实际上在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。看他做有氧健身运动，还有他正在做的其他的每一件事，所有的事情都成为欢笑，同尼基一起欢笑，向尼基笑，因为他做着一个正常小孩能做的每一件事。 我得医之后，我告诉妈妈，我说我想去粉刷我楼上的卧室，我想去粉刷它，要一个新的环境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回到过去，我不要那个生病的房间，我要把它刷成红色。她说，好的。于是第二天，我们把我们的房间刷成了口红一样的红色，非常的甜蜜，这非常非常的棒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们粉刷的时候，我说我的胳膊没有出现结节，这不痛。我站在一架梯子上，移动着一大桶涂料。我睡在这有涂料的房间，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，因为这会使我生病。但我现在睡在一个新粉刷过的房间里，是我自己粉刷过的。主耶稣不仅医治了他关于环境过敏的疾病，而是医治了他所有的疾病。我曾最担心的就是，神啊，如果你即刻医治我，我不会记得我能自己刷牙，我在半夜起来去卫生间，我不会记得我不用放置在我的旁边的婴儿呼叫器去喊妈妈，我不会记得我还能走。那些担心的事从未出现过，因为当神医治你时，他的医治是完全的，他医治了我的心思意念。医治是通往人心的一条道路。我是说，尼基在所去的每一个地方，他都开始告诉人们他所得到的医治。比如几周前，当他去攀岩，在这个你将会看到，在一个大谷仓里，他们把他的见证告诉给所有的人。对我来说，这太奇妙了。比起得救的人，这似乎更能触动大家，能告诉任何人神为我所做的，神为你所做的，这是我能为神所做的，而感谢他的唯一的正确的方式。我能站在很多舞台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所做的。但是在某个杂货店后面的服饰也许是更棒的。我偶然遇到一位女士，圣灵说，告诉她我所做的，告诉她，然后她会得医治，或者她知道下次她的孩子生病时要转向谁。所有都是关乎神的爱，不是因为我是个特别的人，或者因为我总是很喜乐，或者因为我有乐观的思维，而是因为耶稣爱我们，以至于他为我们而死。如今这是真的吗？当人们祷告时，晴朗无云的天空会被打开，国王和王后们将颤抖。是的，那是真的，我相信。我第一次遇到尼基时，他还是个青少年，他被送回家去等死。我看见他正在，他躺在床上，告诉他们耶稣为你所做的，尼基。在17年后，在我生病最黑暗的时期，最糟糕的夜晚之一，给你这个选编的场景，我在洗手间待了3个小时，我妈妈正不得不把我拽起来，还有我的腿，那真是糟糕透了。突然间，就在那个晚上，神选择给我妈妈一个关于我丈夫的预言。就在那里，在洗手间，她开始对我的丈夫发预言。她说，你的丈夫像一个雄鹰，他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他不会建议你14岁就休学了，他比你知道更多恩典的信息。他告诉我所有关于我丈夫的一切，然后我就遇到了这个人，就好像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确认，这就是神呼召我要共度此生的人，约会。祝福临到每一件事。他们一起逛街，我们一起共度时光。我对他说，为什么你会爱上我呢？他说，因为当我看到你的录影时，你告诉我关于我所认识的耶稣与你认识的是同一位耶稣。从那时候我们开始订婚，就像是从原木上落下来，而根基就是我们的关系，是我们同耶稣相爱的关系。这样在我得医治11个月后，我们结婚了。同尼基一起像是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，那就像我和尼基同耶稣在一起，每件事都那么的美好。 见证还在继续。当我们结婚时，我们都同意我们会尽力生养小孩。五年后，在尝试了一年后，并没有怀上孩子。我们的医生把我送到了最顶级的生育专家那里。我记得做了检查之后，这个医生坐下来，直视着我的眼睛说：“你将永远不可能有孩子，除非我给你使用这个药、那个药、这个注射、那个，我们还可能再需要试试这个。”于是我回家就告诉马克，我们说好，我们只做他们最初级的治疗，吃些药，做些注射。我们这样做了三个月，我的情绪失去了冷静，我可能说得太直率，我的情绪就像是过山车。哦，恩典列车好像已经离开了这屋子，而疯狂小镇来了。我是说荷尔蒙紊乱真是件令人疯狂的事。我记得几乎总是昏昏欲睡的，这种状况持续了三个月。不行，没有小孩，总是昏昏欲睡的。马克说，尼基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有一个孩子。我说，是的，我知道。他说，他没有告诉我们，你要吃药之后才会有孩子。主已经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孩子。当你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想要你是强壮的，是健康的，你能怀这个孩子。我说，是的，我知道。现在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情况，我感到很疯狂。他说，我想我们需要停下来，让你变得健康和强壮，还有平衡，然后让神去做他该做的事。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前一个月，扎加利出生了。我记得他抱着他，第一句话是说，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，然后我们一起拥抱地哭了起来。是的，完美，完整，十个手指，十个脚趾的一个儿子，正像神告诉马克的那样，我们会有一个儿子，并且我们还会有个女儿。我记得我抱着他在想，我的身体，神把他放到我的身体里，他完美的在运作着，不需要药物或者其他的东西。这个孩子来了，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接踵而来，真是刚刚好。她正出落成一位美丽的女孩。现在她还需要什么吗？哦，她需要妈妈。我同意，她是个很棒的小女孩，我爱你。她们喜欢玩追逐的游戏，喜欢藏猫猫等等。哦，我们正准备让扎克开始玩足球运动，开始看她在球场上踢，诸如此类的。他总是想玩游戏，现在他是否已经准备好能玩电子游戏，我不知道，我很怀疑。我怀疑他已经能操作星际争霸2的电子游戏了，但他很感兴趣，他很有激情。有些人梦想他们的儿子会进入 NFL， 希望成为一个电子竞技的专家。那是你所希望的，或者是韩国队。我觉得你真有意思。对啊，我就是那个意思，那是国际性的。哦，帮帮我，嘿嘿，他们从左边来了，他们从右边来了，冲啊冲啊冲啊，准备好了吗？走起，妈妈。所以奶奶爷爷是恩典，那是丰盛的祝福，这是我父母所得的回报，享受我得医治后的果实。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现在他们有了本不会有的这个孙子作为礼物，他们是很棒的祖父母。哇，你做到了。在17年中只有一次疾病试图再回来，那是第一天的晚上。我相信我以前分享过，当我想跑上楼，而我的腿却不想去，我冲我的腿喊，并且说道，你要上楼去。当我走上楼上，在我去教会前去化个妆，我对化妆品起了过敏的反应，我的手变得红。我说，不，奉耶稣的名，你是个皮肤白皙的女人。然后过敏的症状就消失了，从此之后我没有任何的症状了。但我有机会去把我的身份锁定在那上面，那它就会停住下来。我想人们得到医治又失去医治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不让主去改变。对于他们自己而言，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仍然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病的女孩， 那么我可能就真的仍然是在生病的。但是如果我去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了，那天晚上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的医治得以彰显，就是要站住并且说不不，这样这疾病必然就要逃跑了。我不是在等着神为我做了，而是他已经做完了，准备了所有的好吃的。主说来吃。如今当我和孩子们在家里，我如此的感恩，因为我能调到福音频道。安德烈、杜安、谢里夫牧师，无论是谁，他们会讲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会充满喂养我。当我觉得被榨干，神的话语就会蹦出来。当第二天早晨来到，阳光闪耀是如此的明媚。我主要通过 Facebook 来获得信息，几乎每一天从世界各地听过我的故事的人那里。那像某种幻觉，当你在家里教导你的孩子读书做你的事的时候，神使用你的故事，我觉得是我们家的故事。人们说他们是如此的被祝福，因为我和耶稣的关系，或者我在生活中的某些小事，是关于半秒钟在半秒钟去信靠神。任何人靠神的恩典都可以度过半秒钟。他们听到了一些诀窍，或恰巧是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，那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他们的心所需要听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。耶稣医治了我，因为他爱我，他向我们一家展示了这真理，他能使用我们家的见证和其他人分享着见证，使用它来向他显明神真正的性情是怎样的。没有比这更棒的了，不是吗？坚持以这么多的方式给予，这真的是个礼物。神有他最初的计划，我永远永远都爱他。当我在病中，神对我说的从来都不是不要生病，他总是告诉我他对我真正的呼召是怎样的。除那以外，他为我预备了哪些好的？因为当他设计我的时候，从未有想过纤维肌痛，他从没有看见车祸，也没有看见过环境过敏症。所有的这一些不好的都不是来自于他的，那些没有一样是在我的生命中应该出现的。在这段时间，他向我显示了他为我最初的设计是怎样的。如果我一直全神贯注地教导其他人有关医治的事，那将是会很美妙的。我仍然坚持这样去做，并且我有权利去讲医治，这是很大的荣幸和特权。但是如果我不让它同我的创造者最初的设计相结合，我就不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，我的生命也不会近乎完美。因此我心中有激情去告诉人们，无论你生命中的哪个部分失败了，那不是你的创造者最初的设计。你要从中获得自由，去脱离那些不是属神设计你的，你就迈入了神为你所预备的。仰望他，并向他求问他最初的设计怎样，不仅仅满足于喜乐，而要从不应该的状况中去得自由。我们现在不会看过去，我也没有完全。这不是关于几乎17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因为神仍然在书写它。整个故事是非常精彩的，谢谢你。太棒了，爱你，尼基。